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西刘秋生又被网判5年入狱，山西高素兰被非法关押2年，四川王静林已被劫持入狱3个月，吉林市政法委610白眼等人的罪恶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7月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的法轮功学员柳秋生先生再次被警察绑架，2020年11月二审被法院网判5年，勒索罚金20000元。目前柳秋生被截入江西省豫章监狱遭受迫害。柳秋生现年56岁，原国家统计局都昌县调查队的公务员。他为人正直善良，工作勤恳。1996年8月柳秋生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道德提升。1999年7月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后，他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曾5次被中共不法人员劫持，非法关押、罚款、劳教、判刑，工资被连降3级，被开除公职。2019年7月2日柳秋生再次被九江市三里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家中60000元现金、存款和50000美元的存单。这笔钱是柳秋生家中房屋的拆迁款，50000美元的存单是柳秋生在银行的同学帮助存储的，是留给儿子读大学用的。柳秋生被非法关押1年多后，在永修县法院被非法开庭。2020年7月28日柳秋生一审被网判5年刑期，勒索罚金20000元。柳秋生不服，向九江市中级法院上诉，并委托2位律师为二审代理辩护人。2020年11月9日九江市中级法院不通知家人，不通知代理律师，对柳秋生二审视频开庭，草草结案，维持网判。目前柳秋生再次被关押到江西省豫章监狱，遭受身心的折磨摧残。 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法轮功学员高素兰2019年8月30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大同市陈庄看守所至今快两年。2019年8月30日，大同市公安局伙同广陵县公安局国保大队20多人去高素兰店里等地非法抄家，高素兰被绑架至山西大同女子看守所，一直被非法关押。高素兰被绑架至山西大同陈庄看守所后，换了好几个监区，她因抗议迫害和不让练功而绝食，被陈庄看守所警察野蛮灌食迫害，三次灌食后差点死去，被送进监室时差不多和死人一样，半天才缓过气来。看守所为了掩盖迫害，以疫情为借口拒绝家人探视。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王静玲女士被法院枉判四年，已在2021年5月被劫持到成都女子监狱继续迫害，狱方半月后才通知家属，家属打电话到监狱要求探视，被狱方以所谓要培训45天不准会见。王静玲是成都市东华机械厂退休职工，2019年4月8日成都市武侯区鸡头镇派出所警察到王静玲家中非法绑架抄家。王静玲曾在成都鸡头镇某小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之后王静玲被武侯区法院非法枉判四年。面对不公判决，王静玲提起上诉，但二审时仍被维持原判。据2021年上半年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各地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五人被迫害致死或离世，34人遭非法判刑，207人被绑架，581人受到各种骚扰，包括非法抄家、劫持等。四川省法轮功学员总计被勒索钱财约24万元。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年龄最高的是93岁。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协党疯狂迫害法轮功这22年来，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极其严重的迫害。这些迫害的发生都是在吉林市委书记张小佩、吉林市610主任白岩等人的直接指示、指令和推动下实施的。此后的洗脑、强制转化、审讯、起诉、审判的所有司法环节也都直接来自他们的操控与授意。现将吉林市610头目白岩等人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的部分罪恶曝光。从2021年7月14日起，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开始将最新整理出的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陆续送交各国政府，要求对这些迫害人权者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白岩也在此次举报名单之列。白岩，男，现年50多岁。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开始，白岩近20年一直是船营区610头目，紧跟江泽民迫害政策，多次策划、组织用阴毒残酷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为了达到升迁目的，不遗余力迫害好人，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急先锋。多年来在吉林市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更是积极卖命，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2020年中共中央政法委发的密件把法轮功学员 100% 清零，不能有漏，做完了每人奖金数量可观。吉林市610主任白岩领先在吉林市丰满区金桥宾馆办的洗脑班，然后吉林地区开始频繁的电话骚扰法轮功学员，登门抓人到金桥宾馆办班洗脑迫害，能找到的几乎都被骚扰，找不到的就威胁家人甚至亲属。大量法轮功学员被强行或欺骗送入洗脑班，有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身体不便，强迫儿女搀扶着到那里。610人员让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思想汇报，如果法轮功学员不配合他们，他们就以法轮功学员转化不彻底威胁让其入狱。 吉林市政法委610在吉林市丰满区金桥宾馆办洗脑班，有100多人遭洗脑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土耳其学员举办系列活动，揭露中共暴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3日至18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举办各种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7月3日，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尼桑塔西区的米斯蒂克公园举行了讲真相活动，路过的人纷纷停下来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索取法轮功真相资料并阅读，并从学员那里得到详细的信息。13岁的苏莱曼学练了法轮功五套功法，他表示练功时感觉身体轻盈。苏莱曼说，我很开心，非常喜欢这个功法。7月10日，法轮功学员前往贝西克塔斯广场举办图片展，来自不同城市和国家的学员参加了活动。一个男孩和他的家人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表示，他从不喜欢中共的政策，他说，非常感谢你们，你们做得很好，你们所做的让世界变得更美好。7月18日，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外举行烛光守夜，悼念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224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在天灾人祸中看中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6日。截至2021年7月20日上午9点，郑州市气象局已经接连5次发出红色警报，然而郑州市政府却做出了主要交通不要中断的重要指示。当天下午3点50分，堵在京广路隧道的郑州民众仅仅在5分钟后就遭到了洪水灭顶之灾。傍晚6点，拥挤在郑州地铁站台上的人们冲上了通向死亡的5号线。21号凌晨1点，中共郑州宣传部门的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郑州长庄水库在20日上午10点30分开始向下游泄洪，也就是说中共无预警泄洪14个小时以后才通知民众泄洪。事后中共谎称此次降雨为千年一遇，企图将这场灾难的责任推给上天。而事实上，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无论是三天最大降雨量、单日最大降雨量，还是单个小时最大降雨量，都没有超过46年前河南驻马店发生的758溃坝事件中的最大降雨量。因此此次郑州的暴雨连50年一遇都称不上，更妄谈千年一遇了。一直以来，中共应对天灾人祸都有着一套相同的行为模式，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掩盖灾难、瞒报伤亡、舆论控制、转移视线，其一切努力都是在维护中共的执政地位，而并非人民的生命和福祉。我们不妨回顾一下40多年前发生的758溃坝事件。1975年8月，河南省南部驻马店地区出现暴雨，由于中共的不合理规划，大跃进修建过多水库，且水库偷工减料，品质低劣， 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两座大型水库及竹沟田港等58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溃坝，周边的遂平、西平等七个县城被水淹数米深，共29个县市受灾，涉及1200万人，680多万间房屋被毁，京广线100多公里的铁路被冲毁，京广线中断18天，影响正常通车48天，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00亿，死亡人数多达23万。可是，如此可怕的灾难，翻遍中共当年所有的报纸，都无法找出一条与此有关的消息。就这样，一场惨烈的人祸一点点被人们淡忘了。2002年11月 SARS 病毒首次在中国广东被发现，那时正值中共召开16大，时任党魁江泽民为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以稳定压倒一切，强令媒体瞒报 SARS 疫情。但是随着民众中越来越多的病例和媒体有意的隐瞒，使中国民众中掀起了一股抢购板蓝根的热潮。直到2003年3月初，一位广东医生因感染 SARS 在香港去世，全世界才注意到 SARS 的可怕。2003年4月3日，中共卫生部长张文康在中外记者会上说，我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这些谎言从根本上掩盖了正在迅速蔓延的紧急状况。此时 SARS 病毒已经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国际舆论齐声谴责中共隐瞒疫情，让世界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承受灾难。与此同时，世卫组织发出旅游警告，劝告人们不要到广东和香港，原定在中国的国际活动以及国事访问也纷纷被取消，要求中共说实话的国际压力持续增加。此时，北京小汤山的火化炉正在超负荷运转，许多疫情封锁区的百姓只能自生自灭，新闻里充斥着党媒喉舌关于抗疫胜利的谎言，而江泽民为了躲避瘟疫，乘着专列在全国四处逃窜。中共用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命作为颜料，在这片饱经风霜的土地上绘制出了一幅万里疫虐图。2011年7月23日晚，两辆动车在高速铁路温州路段双鱼高架桥上发生追尾，导致六节车厢脱轨，其中四节车厢从30米的高处翻落桥下。事故发生大约五小时后，人们还沉浸在惊愕和悲痛等待的时候，中共当局却声称已经无生命迹象而停止搜救，同时迫不及待地粉碎车头、车厢，就地掩埋。但是事故发生16小时后，两岁半的小女孩向伟一被亲人从高架桥上残留的车厢中发现后救出。随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在中共官方新闻发布会被问到为何救援宣告结束后仍然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他竟然称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由此可以看到，中共在灾难面前为了手中的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隐瞒和欺骗，而这正是中共视人命如草芥的邪恶本质使然。2008年5月12日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发生 8.2 级大地震，致使5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山河移位，满目疮痍。据民间组织巴蜀同盟会所做的调查，汶川地震实际死亡人数为30万人左右，学生死亡人数在3万人以上。然而与这灾难的恐怖相比，中共的新闻洗脑却更加恐怖，趁着灾难搞火线入党，报道所谓的人民子弟兵深入抗灾一线等等，人民越是尸横遍野，中共越好唱他那个东方红大救星。可是网络上晒出的一张图片却默默道尽了一切。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地震后政府办公大楼伫立在已成废墟的学校旁，时至今日地方政府一直没有启动对豆腐渣工程的追责，也没有向遇难者家属致歉。十多年来坚持上访追讨校园豆腐渣工程真相的遇难学生家长一直受到中共的各种打压、殴打或逮捕，甚至连纪念死者的活动都被阻拦。家长们发现上访无果， 该以民事途径起诉地震时校舍工程承包人和校方法人，法院却以已过八年为由而不予立案。就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四川汶川县政府决定了一个汶川感恩日，就是这天被定为汶川幸存百姓对中共的感恩日，这让人实在对中共的无耻程度感到匪夷所思。然而每一次天灾人祸都会在一些不明真相的百姓对中共的感恩戴德中落幕。2020年年初，从武汉传出的中共肺炎无疑是本世纪最具破坏力的灾难。中共除了一以贯之的掩盖疫情、控制舆论、打压吹哨人等常规操作外，还故意向外输出病毒，令瘟疫扩散至全世界。至今，这场灾难已经导致全球两亿多人被确诊感染，440多万人死亡，这还不包括中共、朝鲜和伊朗等独裁政权的隐瞒，而且感染和死亡数字还在不断攀升。更荒唐的是，在疫情还未结束时，中共就罔顾自己散毒的事实，并急不可耐地为自己歌功颂德，吹嘘所谓的大国战役。再看看前不久发生的720郑州洪灾，在中外共同质疑中共隐瞒死亡人数时，中共再次转移视线，将民众的注意力引导到明星强奸案等毫不相关的话题上，使很多中国人完全忘记了探讨这次水灾的责任问题。最后，人们仍然对地铁五号线为何进水毫不知情，对京广路隧道里有多少辆车、多少个人一无所知，对水灾更加严重的新乡、鹤壁充耳不闻。就这样，在中共的舆论掌控和操弄下，很多民众就稀里糊涂地被下一个热点所带动，忘记了刚刚被中共的人祸夺去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几十年来，中共逆天叛道，以无神论、斗争理论败坏中国社会，这才是神州大地灾祸频生的根本原因。从2002年末的萨斯到2019年底爆出的中共病毒，中共的邪恶注定其把民众当作陪葬品。在中共行将就木的今天，每一个追随中共的人都处在最危险的境地之中。上天有好生之德，在灾祸频生的今天，也早为人们开示了如何获救的方法。20多年来，法轮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传播着救命的真相，告诉人们退出中共的一切相关组织，并且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这样就可以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找到法轮功学员、找到真相，就能找到希望。愿中国人能借以开启慧眼，辨明正邪，早日登上得救的渡船。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五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接下来，一位怀抱几个月吃奶小娃的女子石银雪，将从哈尔滨的冰天雪地 走到我们面前。
2009年1月，石银雪的丈夫季宝山刚刚从山上捡柴回家，从两辆小车上下来一群人，正在院里还不知怎么回事的季宝山就让这帮人给强行扣上手铐和脚镣。紧接着这些人进屋四处搜刮，粗暴的动作让家中2岁大的儿子吓得哇哇大哭。儿子的哭声大的把邻居都给引来了，急急忙忙闻声赶来的邻居正想安慰大哭的孩子时，却迎来大声的呵斥，邻居就在陌生人的骂声中给轰了出去。原来这辆车是公安局与国保大队的人，警察们在孩子的哭闹声中疯狂地翻箱倒柜，折腾了3个多小时，他们陆陆续续地把这家的电脑、手机、音响等数量不一的东西都搬走了，还有这家的卫星接收大锅给拆了，甚至连家中的电线和书都给拿走了。然而从进门到带走这一家各式的财物，这些警察没有出示过任何法律文件，也没有开具任何物品清单，石银雪连家里被拿走了多少东西都不清楚。当这些人拖着丈夫季宝山要上车时，石银雪想冲上前阻拦，却被死死地拽住胳膊不让动。石银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季宝山不住地对着强拉他的人说，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随便抓人，警察执法犯法，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季宝山与石银雪两夫妇住在哈尔滨方正县大罗密镇，儿子当时才2岁，小女儿更才出生只有2个月，平时靠季宝山打些零工赚钱养家，生活虽然清贫些，但季宝山与石银雪夫妻俩感情非常融洽。当季宝山被强行带走后，石银雪一家的生活立刻就出现了危机。不知道丈夫季宝山被带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如何。2天后，石银雪决定将2岁的儿子托婆母照看，自己则带着简单的行李以及家里仅有的积蓄，只身抱着2个月大还得喂奶的女儿，顶着1月的酷寒到方正县县城里去找人。石银雪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到了方正县公安局。然而公安局里的人却忽悠着他，今天说需要这个条件，明天需要那个手续。连续几天，石银雪要见上丈夫季宝山一面，竟然都不可得。对石银雪来说，在县里吃住都很昂贵，但是因为迟迟见不到丈夫，她只能窘迫地咬牙紧撑，独自面对公安局不合理的百般刁难、白眼，甚至是恐吓。而此时在婆母家中的儿子却因为从未曾离开过父母身边，连日的哭闹，用他幼小还表达不全的话语让奶奶领他去找爸爸、找妈妈，以及去找他那位小小的才出生不久的妹妹。石银雪这个2岁大的儿子经常是晚上哭着睡着了，然后又哭着醒来，不愿吃东西的他脸色是逐渐发黄。石银雪待了6-7天后，一直拒绝石银雪会见季宝山的国保大队长卢统金告诉他说，只要石银雪配合他们让季宝山转化， 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就答应让她会见自己的丈夫。原来纪宝山被抓，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练法轮功。又过了两天，已经是腊月26日，公安局怕影响不好，就强行把石音雪及孩子给挟持回家去。无奈中回到家的石音雪，一进屋只觉得屋里寒气逼人，家中已经让警察折腾得破烂不堪，一片狼藉。而一直哭闹睡不好吃不下的2岁儿子，在看到妈妈后，一下子就冲进石音雪的怀里，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了石音雪，久久不肯放手。丈夫的命运未卜，孩子年幼，石音雪的处境堪忧。而此时公婆家养的鸡和鹅却又被偷了，而平常他们就依赖着卖些鸡蛋鹅蛋来过活的呀。幸好邻居街坊们知道他们一家的不幸遭遇，纷纷前来协助石音雪。他们不仅带来了接济的物资，还帮忙劈柴取暖，帮助他们家熬过了这个年关。因为石音雪与丈夫纪宝山是一对善良的夫妻，平日里善待周围的人，所以在村子里的人缘特别好。而村民们的善心与慷慨，让石音雪一家在寒雪日里也有了一盆小火炉，在这个难挨的严冬里也感受到了温暖。这盆火炉虽小，对石音雪却是意义重大。后来街坊邻居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勇气，更是出乎石音雪的意料。大年初四，石音雪又启程上县里营救丈夫，而街坊邻居眼见着纪宝山与石音雪这一家的情况，他们知道这对小夫妻都是很善良的人，是好人，没做坏事，所以对他们家的遭遇都是愤愤不平的。于是就在大年初九那天，十几个村民仗义地集体到县里向国保大队要求放人，但国保大队拒绝了。后来更又有40多人集体签名要求无罪释放纪宝山，虽然国保大队依然不顾民意继续非法关押着纪宝山，但乡亲们的正义之举就像新年的那盆炉火，带给石音雪莫大的温暖。石音雪在县里没间断地向国保要人，而国保大队却扬言纪宝山不写保证放弃修炼法轮功就不放人。原来国保大队单纯只是为了不让纪宝山练功才关着他。于是石音雪不得不从国保大队一直往上找到了公安局局长、副局长，他去法院，他甚至找到县政府要求释放纪宝山，却都没有结果。为了营救丈夫，长期待在县里，即使石音雪住在最便宜条件最差的旅店，却也让原本经济就不富裕的她更为窘迫不堪。她有时被迫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却又因此导致营养不足而奶水不够，襁褓中的小女儿因此没奶可喝而饿得直哭时，更不能奢望去买奶粉了。这该怎么办才好呢？窘迫而困顿的石音雪想着自己年幼的儿子，在家中不知是不是跟之前一样的哭闹的想念着自己以及父亲与妹妹，他应该回家去照顾儿子，安顿饿得直哭的小女儿吗？可是她的丈夫纪宝山坚持修炼法轮功，至今仍被关押在公安局里，他的情况是如何了？他人还好吗？有没有遭受什么酷刑？ 为了让纪宝山放弃修炼，警察是不是对他施加了什么折磨？石音雪的担忧是有理由的。纪宝山原本有三兄弟，他大哥在25岁时就因为心肌炎去世了。当时纪宝山的弟弟纪宝海也得了心肌炎，因此年轻的纪宝海心理负担很大，害怕自己会像大哥一样年纪轻轻的就因为心肌炎而去世。幸好纪宝山当时刚练了法轮功，肺结核好了，于是他推荐弟弟纪宝海也练。纪宝海练功后果然心肌炎也好了，兄弟俩因此很珍惜能够修炼法轮功。然而当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弟弟纪宝海却因此而多次被抓捕，他经历了许多的酷刑与折磨。为了摆脱公安部门违法的酷刑迫害与不公的对待，纪宝山的弟弟纪宝海不得不离家，在外流离失所。而石音雪自己亲妹妹的境遇则更为凄惨，她妹妹因为上天安门讲句法轮大法好，2001年就在监狱里被迫害折磨，导致精神异常。所以当石音雪迟迟无法得知丈夫的现况，她为自己丈夫的处境格外忧心。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石音雪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四月里，哈尔滨方正县的大街上依然吹着寒风，却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几个月大的婴儿，孤单地坐在街边。路人经过这对母女时，惊讶地说着：“这么冷的天，怎么抱个孩子在这儿啊？”其他路人也看见了，他们一边靠前，一边说着：“我看看，哎呀，一定是有冤吧。”这个坐在街边的女人就是石银雪。原来为了能在县里继续营救丈夫，营养不良的石银雪一咬牙做了个决定，她找了一块黄布，并在黄布上写了自己的遭遇，然后拿了张凳子坐在方正县吹着寒风的街边上。路人看见黄布上面写着大大的求助两个字，底下则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上面写着：“我丈夫纪宝山是个好人，因为信仰法轮功，身体病好了，家庭和睦了，却被方正国宝非法关押，现已100多天了。我去国宝法院要人，他们互相推诿。我因家境贫寒，无经济来源，两个孩子又小，希望各界人士帮我们渡过难关，让我丈夫能早日回家抚养孩子和两位老人，感谢善良的人们给予我们的帮助。”公安局知道自己的作为不得民心，对石音雪上街求助的事情很在意。他停在街头时，公安局便衣就在他的摊位旁监视，他抱着孩子走动时，便衣就在他后面盯梢。有一天，国宝大队队长卢统金率领警察在街上找到石银雪，让他上公安局去。石银雪还以为丈夫的事情有了转机，没想到到了公安局，卢统金却是威胁石银雪，说要把他的孩子找个地方把石银雪拘留。最后是警察强行开车把石银雪载回家， 还把石间雪的凳子以及那块求助的黄布给没收了。然而几天后，石间雪又回到方正县的大街上，因为她不能弃丈夫不顾，她要上街诉说事情的原委与真相，呼唤所有路过人们善良的回应。大街上路过的人听着石间雪说着，纪宝山年纪轻轻时就得了肺结核，浑身无力，没法干活。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后，他的肺结核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好了，身体健康，浑身有力气了。不论是家里的活还是出门在外打工，纪宝山都不挑不拣，重活也主动干，200多斤的麻袋都能一个人背。来往的路人看着黄布上的字，听着石音雪说自己的丈夫纪宝山没做坏事，是个好人，村里的人都是证人，但是国保大队却强行关押了他，说让纪宝山写不练功的保证书才放人。警察不管纪宝山有没有做坏事，只管不让他练功，更不管他不练功病又犯了怎么办。围观的人群里很多人都同情石银雪，有的说现在杀人放火公安局不管，专管好人，告他去，往上告，上北京告他去。有一次国保大队的副队长强迫石银雪收摊，并说我正式逮捕你，跟我上公安局吧。然而石银雪却理直气壮地回应副队长说道，我被你们迫害的都要饭了，难道我要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他毫不畏惧地接着说，你们口说创建和谐社会，这是和谐社会吗？哪儿看出和谐了？围观的群众看着警察如此欺负弱女子，非常气愤。然而石音雪在街上呼吁营救，祈求着路人们的善良时，他襁褓中的小女儿却发烧了，在没有条件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孩子烧成了肺炎，呼吸困难，嘴唇青紫，出现生命危险。事态紧急，在城里举目无亲的石银雪抱着女儿上了国保大队，她跟警察说明孩子的情况，表明希望借500块钱让孩子治病，等丈夫回家后她就能还钱了。而大队长卢统金见是石银雪来了，却把门锁上不让她进屋。石银雪抱着孩子在门外等了20多分钟后，卢统金终于开门，借给了石银雪100元。然而当石银雪隔天再次前往国保大队借钱给女儿今天看病时，却给大骂的轰了出来，她的东西也给扔了出来。原来这几个月来，警察一直不让石银雪见纪宝山，但是法院却早在4月中旬就对纪宝山偷偷地进行了秘密庭审。庭审后纪宝山不服，要求上诉。而就在石银雪被轰出来的前一天，纪宝山的上诉被驳回了。正常的审判是需要通知家属的，但在县里日夜交涉的石银雪却一点儿也不知情。石银雪一家人是在一个多月后的6月16号，县公安局通知给纪宝山送衣物和生活必需用品，说是要给纪宝山挪一挪地方。直到那时，他们才知道纪宝山已经被诬判了5年，准备送呼兰监狱。听众朋友，我们不禁怀疑，如果对纪宝山的审判是一件堂堂正正的事情，法院为何不敢循正常程序，非得这么偷偷摸摸违法的进行的呢？当石银雪带着婆婆和两个孩子给丈夫送衣物到了看守所，映入他们眼帘的竟是已经直不起腰的纪宝山。不到半年，健康的纪宝山人竟然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原来在公安局里，为了让纪宝山放弃修炼法轮功， 国保大队对他进行酷刑迫害和非人性的折磨。在没有条件继续练功的情况下，以前的肺结核又复发了。那时纪宝山说自己已经吃不进饭，这其中从绑架纪宝山时就特别凶恶的警察王林春对纪宝山折磨得特别卖劲。隔天当纪宝山被移送到呼兰监狱时，石金雪找上了警察王林春，质问他为什么执法犯法酷刑折磨纪宝山。石金雪义正辞严地告诉王林春要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但王林春不仅承认自己的暴行，甚至还张狂地说：“是我打的又怎么样？我就打了，你愿哪儿告哪儿告去。”听众朋友，从警察王林春的回答，我们不禁要想，这些警察们敢于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底气是从何而来呢？这难道仅仅是少数人执法犯法的恶行吗？而如果更多善良百姓都知道事情的原委与真相，这些人的底气是否就会因此而消失呢？纪宝山被关进监狱半年后，2009年年底，石银雪带着婆婆与自己的母亲去哈尔滨呼兰监狱探监。在前往哈尔滨的路途上，石银雪的婆婆纪宝山近70岁的老母亲一路晕车呕吐，好不容易才到了监狱，监狱却拒绝接见。无奈下，纪宝山的母亲只好在监狱附近的旅店住宿，等待与儿子相见。一天一宿，老人只吃了一顿饭。隔天，监狱只让纪宝山的母亲接见，妻子石银雪与岳母则被挡在了外头。见到纪宝山，老母亲惊讶地发现儿子已经是皮包骨头，原本140-150斤的体重，能扛220-230斤麻袋的儿子，现在却瘦得不足100斤，而且走路都费劲。纪宝山复发的肺结核病更严重了，全身还长满了疥疮，浑身又疼又痒，臀部紫红的看似要腐烂了一般。纪宝山说他连水都没得喝，因为监狱要纪宝山自己有保温瓶才能给他水喝。后来纪宝山的母亲把自己兜里仅剩的所有的钱全拿了出来，他拿着那60多元钱跟狱警说用这钱给纪宝山买保温瓶。当石银雪从婆婆口中得知丈夫的情况后，她要求监狱给纪宝山办理保外就医，但监狱以不符合条件拒绝了。然而又过了半年，2010年7月，石银雪就接到呼兰监狱医院发来的病危通知书，说纪宝山的肺部有空洞，肝部、淋巴都长了瘤，医院已经无法救治了。但是让人难以置信，即便医院已经发了病危通知，监狱依然视人命如草芥，以各种借口不予放人。于是石金雪来回奔走在监狱、监狱管理局、医院和当地国保大队等多个相关部门之间。经过3个月的折腾之后，在2010年10月纪宝山才被释放。但是之后纪宝山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最终在2011年3月年仅39岁的纪宝山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贫如洗的石银雪和一对幼小的儿女。石银雪一家老小就在寒风里埋葬了纪宝山。 听众朋友，您还记得吗？在纪宝山被抓的那个新年，是在街坊邻居们的协助下，石烟雪一家才得以升起了一盆炉火。那盆炉火不仅驱走了酷寒，温暖了石烟雪全家，那燃烧着的火光更是将乡亲们的善良照耀得闪闪发亮。纪宝山死后，石烟雪在哈尔滨市以修鞋为生，在艰苦的生活中，他几乎从牙缝里也要省下钱来制作发放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因为他知道只有真相能够呼唤善良。虽然自己的丈夫依然被迫害死了，他仍要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依照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正在遭受迫害。当人们都知道真相时，在需要的时候，就像他们的街坊邻居一样，善良的人们就可能燃起另一盆炉火，对抗寒冬，温暖世间。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